所以你最喜欢跟爸爸一起做什么？
我最喜欢跟爸爸一起运动，因为他的运动精神很棒。然后以前都会跟他一起打垒球，然后都每次都很好玩。父亲对你做过最令你感动的事是什么？
他就是每次都会为我们 provide for 我们，然后呢，都会尽他的能力来给我们我们需要的东西，然后呢，然后把他自己的需要放 below that， 然后呢，no matter what， 他都是把我们放第一。然后
最深的一句话就是他会跟我讲说，一个人的成功就是你要知道一个人会多成功，就要看他八点以后，晚上八点以后是在做什么事，他是在玩游戏吗？看电视，还是在继续的成长？最成功的人都是他们会用休息的时间来还继续的在自己的才能在扩展。
将来我希望可以跟爸爸一样用功，然后可以不会怕要 take on 新的挑战。
我觉得我爸爸最强的是就是他的 discipline，
就是像爸爸一样很用功，然后呢很很 diligent， 然后很 hardworking， 然后呢然后他是 I think 我遇见过最不懒的人，所以他每次都想一直做事情，所以我觉得他的做事情的精神很棒，所以我也想要有那种精神。
用动物来形容爸爸，我会用浣熊，就是 raccoon， 因为他常常都像 raccoon 一样会吃像垃圾食物啊，因为他会吃像 junk food 啊，像 chips 啊，然后他也会吃，他也会常常说像什么如果有快要坏掉的东西都可以给他吃，然后他就会把它吃掉。
我就想跟他说谢谢你，每次都要照顾我们，然后呢为我们做很多的事情，然后呢那么爱我们，对啊，很感人然后呢对啊，谢谢你当个很好的父亲。
家人们，主日平安，父亲节快乐。好，那今天我们很高兴也很荣幸，我们邀请到我们教会一位重量级的父亲，也是一位重量级的弟兄，圣明弟兄，你好。
你好，友哥好。
我想圣明我们不用多介绍哈，他曾经是一位很高阶的主管，大企业里面好高阶的主管，然后他就有一个努力不懈的精神，所以他就出来创业啊。今天是父亲节，我们刚刚也看到了圣明弟兄他的孩子啊对他的一些录影哈。那其实蛮好奇的，我们刚刚有看到说孩子喜欢跟他做什么，就是一起运动。哦，原来你是个运动家是吧？那因为运动，所以你就可以看到孩子对他的感谢，就是给他一个很好的观念，一个很好的印象，一个模的榜样，就是他是一个很努力的，不偷懒啊，不懒惰的人哈，这是一个很辛勤的父亲，而且他会把他最好的都给他的孩子啊，真的是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子，也因为这种努力不懈的精神，所以他孩子对他身上，从他身上有一个很好的学习，就是一个创新，一个哦，他愿意去持续的在进步的这样的一个精神。好，真的很感谢。那我是想请问一下，就是说从这里面可以看出，其实孩子跟你的关系应该是蛮好的哈，不是为了录影而说的哈。这个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你如何在你孩子身上让他从你身上取得他们对你的信任啊？你怎么样去建立你们这么一个和谐的一个关系？
这个问题呢，可以去完全看说我们究竟是指哪一类的信任。如果说孩子相不相信我可以是一个负责任的父亲啊，可以来愿意照顾他们的需要，我想这个信任是有的。那这信任的取得呢，其实就是关键性就是非常的一致性。
嗯哼，
我们都知道信任是不容易建立的，
是
你要一直做一直做一直做，那么只要持续的不断的做呢，这信任就可以被建立。但如果你问我说说圣明啊，你的孩子有没有对你一个信任，以至于他把他心里面最不容易的事情告诉你，那我想我在这方面呢，我必须很坦白说，我应该是没有这样的信任。 原因非常的简单，不是因为我想伤害他们，而是处理感情或成为一个倾听者从来不是我的长处。我一直的在职场当中训练一直是专注于事情怎么样的解决，至于接受情感处理感觉从来不是我的长处。在这一点方面我必须要很坦白的说，我是成为大家的借镜，而不能够成为任何的榜样。
圣明弟兄果然真的是很真哈，很你就愿意这样子讲哦，这个这样子的沟通或是怎么样，从来不是你一聆倾听聆听不是一个你很专长的。但是是可是哈、哦，我个人觉得啦，这关系还是很不错。因为刚刚大家看影片，孩子用一种动物来形容他的父亲啊，你有没有注意到哦？孩子说他父亲是一只浣熊。啊，为什么是个浣熊？因为他就是很喜欢吃垃圾。我觉得一个孩子可以这样子跟父亲这样子的，在玩笑中这样子讲出来哈，而且就是不必担心去冒犯到的父亲，我觉得就是一个，这个已经有一个很深的信任了。好，
感谢
你有时候期望不要太高，
感谢神，
对自己期望了。那但是我觉得刚刚也提到就是一个真，所以这个孩子他就是在这样子环境里面长大，因为你告诉他们只要真实的回答，真诚的回答，一个坦白，一个真诚，我觉得这就是一个一个很好的榜样这样子哈。那我只是很好奇，就像我们刚刚开始介绍你的，您曾经是在大企业里面的高阶主管啊，想必很忙，你出来创业那更不容易了啊，筚路蓝缕，这一路都是很辛苦的。创业维艰嘛，对不对？后面是更难的。
是
在这样子的过程当中，你怎么样去跟你的孩子相处？你如何兼顾到就是你的孩子的不管是从小的教养，或者在课业上、学业上、处事上，最重要是在信仰上，你如何来带领他们？
我其实对他们的期望，我觉得孩子是我们神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礼物哈，也是一个很大的责任。那我看过很多，这个社会上有很多的悲剧啊，实际上是因为有一些人呢、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呢，没有能够被好好的引导。所以我自己认为孩子的确是我生命当中呢一个最重要的责任，所以就优先顺序而言，它从来不是一个问题。也就是说，如果今天遇到是一个孩子的事情，我一定是把它当第一位，因为这件事情我不做交给谁呢？这个是我是责无旁贷啊，这是第一个事情。那第二个事情呢，就是关于您刚刚有提到，就是说在工作上面甚至在创业上，我想应该这样说吧，我觉得我之所以进入这个创业这件事情，其实我在很年轻的时候呢，我就有这么一个念头，一直想尝试，但从来没有敢全身进入，也有一个原因呢，但我后来也感谢神，我真正开始创业的时候，已经孩子，我最小的孩子呢已经在高中了，然后我的老大呢都已经上大学了，所以我也感谢神，我们在这个时候做呢，其实在这个拉扯上面，对孩子的时间的拉扯上面比较没有这么严重，因为如果在更小的时候呢，这个拉扯就是非常非常的严重。我们也知道高中一生的孩子他不会一天到晚缠着爸爸妈妈的，所以在这方面是没有，但是比较为难的是我们究竟在怎么样的时可不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啊，有些时候甚至说成为他的榜样，这是我们比较大的挑战。
是，你刚才也提到孩子永远是第一位哈，我请问那太太呢？
非常好的问题。其实我自己也认识到哈，因为你发现我刚才提是责任，所以我其实呢做很多的事情都是从责任感出发。那我发现呢，其实我若现在可以回到您刚早先的问题，怎么样赢得孩子的信任哈？我觉得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一定要对你的太太很好。如果你对你太太好的话，你会发现孩子打从心里就会认识到，所以其实呢，这个父亲他知道怎么照管自己的妻子，孩子们会感受到极大的安全感，这是我深刻认识到一个事情。
那刚刚有提到拉扯，你认为孩子大了，所以你当出来创业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有这样子的拉扯。那请问大嫂在这方面呢？当你要出来创业的时候，对跟他之间有没有这样子的拉扯，或者是他的心理？
圣经上有说哈，贤惠的妻是耶和华所赐。我非常谢谢神给我一个非常非常贤惠而非常支持我的妻子。我从刚信主开始，我所有在台面上的服事，其实底下都是美玲在服事我的。所以对这个事情来讲，我对神只有满心的感谢。
孩子大了，他可能就有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追求，他就离开了。
是。
那请问你怎么样让你的孩子在这个信仰上一路的跟这样子走下来？
我自己是大概30岁出头才受洗，那我的孩子呢，基本上大概不到10岁就已经受洗了。所以其实呢，他们受洗，他们是希望可以加入这么一个团体，他们对于共享饼杯有很大的向往，所以他们希望可以进入这个家庭，他觉得要一起就是 enjoy 这 communion。 那在这过程随着孩子慢慢长大，所以他其实呢，他还在一个过程当中在寻找呢他自己的神，他在认识跟神进入他自己第一手的经历。我必须这样说，其实我相信他的母亲呢，对他的在对他们对这几个孩子的信仰生活的帮助呢，我相信影响是更大的。但是另外一个事情，我相信神叫万事互相效力，让爱神的人得益处。那最近孩子们也都经历到幅度极大的震动，那因为这样的震动的关系，我们也发现了神让这个孩子呢也能够有一些属灵生命上有一些突破啊，那以至于孩子们跟我们有常常甚至在这一段疫情的期间，我们可以在主日的早上，我们孩子虽然有在外地的，我们可以打电话进来，我们一起在家里面有一个 joint worship 联合的敬拜，美玲会弹钢琴，那么孩子可能会拉小提琴，我们反正就是透过这个通讯无线网络的关系呢，我们可以一起有一个敬拜。我觉得神在做一个重大的事情，是在做一个突破，是超出我们所求所想的，但不是我自己能做到的。
接下来我想请问你啊，就是说在这样的和谐的关系当中呢，哈，这个我想请问，就是您有没有曾经跟孩子有没有什么样比较重大的冲突啦，或者是说矛盾嘛？中国人有时候讲的搞矛盾是这样子的哈。好，那个你是怎么样来面对这个事情，怎么样来解决的？
冲突非常多，但是跟基本的价值观比较没有关系。我现在回想起来，其实很多的冲突它的原因就是两部分。什么事情开始的，其实恐怕人都不记得了。但是第一个，我们的沟通能力事实上是个问题，我自己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我的孩子也不是一个好的沟通者，所以在这过程当中呢，我们会造成彼此一些负面的情绪的累积。神真的是恩典给我们用，就是说我们其实常常觉得我们已经做到不能再做了，我会跟神说，神啊，我做不到，我知道，但是我就是做不到，我做不到。但是美玲会提醒我说，其实我们的信仰不就在这个时候吗？就是我做不到，但是我愿意照着我所明白的去做，不就是这样吗？啊，我想这是一个关键。所以如果在遇到这样一个难处当中的时候，我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吧。其实最常的父母，我相信如果弟兄姐妹你自己有孩子，我想我们最常最让我们吞不下的那一口气，就是为什么我这样子对你，你怎么会是这样子来对待我呢？就是我认为，就是你好像对外面的人都比对你的父母亲来得好。我们常常做父母亲的吞不下是这一口气，那是因为我们其实做了一个犯了一个很简单的错误，就是因为其实孩子不知道如何表达他们的感觉，他们用的表达的方法其实会伤害我们，但是这不是他的本意，只是我们被这个话语抓住了，所以我们就陷入这个感觉当中。那这个感觉当中的时候，我们就很为难了，因为我们也是人，所以当我们破功的时候呢，我们也会不由自主的也伤害我们的孩子。很多的冲突是这样子来的，所以圣经里面所说的话真的是要快快的听，慢慢的动怒。这个事情说来很简单，做起来真是要人命，但是没有别的方法，除非我真的是愿意把我的老自己致死，要不然我就一直要活在这样的挣扎当中。
那好，那请问你这个冲突过后，你是怎么样来跟孩子？你会跟他道歉吗？是。
我相信我自己从圣经上领受的教导是这样：你在众人面前犯的错，你要在众人面前道歉；你在私底下犯的错，你要私底下道歉。这一直是我的原则。所以我的道歉呢，其实对我来讲，道歉我没有面子上的问题， 我知道我错了，我会跟他说，我会跟他道歉。
嗯
嗯。但是我也犯了一个错误，我常常在道歉当中还犯了错误。年轻的时候啊，我们会觉得说你要让孩子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你会确定你要跟他讲很清
楚。
所以呢，当你跟他道歉的时候，你要跟他讲道歉的原因，道歉的这个原委到底是什么。那这个过程让孩子觉得他受到二次伤害。所以对我来讲，其实道歉这件事情是我承认我错了，但是你可以不需要立刻接受而且原谅我，因为道歉是我的事情，你可以，我不会因为我要道歉你就有必要跟义务的立刻原谅我。我想这是我们在学习道歉的过程当中也是在成长的部分。
刚刚我们都谈了你的孩子嘛，哦，其实我觉得你也是已经是一个很棒的父亲了。那我们想谈谈你的，在这个你成为一个父亲的这个角色，扮演一个父亲的角色里面，你父亲对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影响？你刚刚有提到你年轻的时候，你是什么现在的时候，
是
那这父亲对你影响到什么程度？
是是，我父亲是个军人，所以呢，他从小呢，我是家里唯一的男孩子，那又是老幺，所以他因为很怕啊，我被宠坏，所以呢，他从小对我非常的严格，严格到一个地步呢，我的三个姐姐都会为我抱屈。啊，那其实我就用一个简单例子吧，我父亲那个时候一个月回家一次，那他平常没有回家的时候，我的外婆就说阿嬷啊，那么他是会喂我吃饭。我还记得
几岁啊？
我那时候国小，已经国小，不是我不会吃饭。那我会，我还记得有时候我会穿个溜冰鞋在家里溜来溜去，然后呢，
你家铁定很大。
然后呢，我外婆去会来喂我吃饭这样子哈。但是我爸只要一回来呢，我就自己坐在座位旁边乖乖自己吃饭。大概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父亲对我是严格的。那所以的的确确啊，所以我们心目当中也会对父亲的威严跟他一个地位呢，会有一定的定位啊，也一个一定定位。那这个某一个程度，
嗯，
带到我跟孩子之间的关系的时候，虽然我已经明白，我也没有那么高的期望，就是说我希望我父亲对我的那个样子呢，我的孩子需要能够那样子的服从，但是我还是有一个 bottom， 还是有个 bar。那这些 bar 呢，我后来也认识到说，的的确确对于在美国长大的这三个孩子啊，对他们来讲也造成某一些程度的不容易。毕竟我们成功时空环境有一些不太一样，也就是说我的父亲说过话我可能不会动，但是我的孩子不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时候我想我们这一代的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落差吧，大概是这样子。
刚刚听了这么多哈，那我们知道就是说你身为一个忙碌的工作者，那也是一个很认真的父亲，在这个两个角色之间哈，我们想要了解说你是有什么样子的彼此的拿捏或者怎么样，你对我们的家人们有没有什么样的提醒在你的经验里面？
是啊，有个很好的问题，我想我们大部分的弟兄呢也都可以 relate， 也就是类似这样一个情况哈。那我相信呢我们去工作去职场，它的目的不单单只是为了满足我们物质上的需要，其实职场也是我们一个很好的学习跟成长的地方。那更重要的是呢我们是希望呢，我们作为一个父亲更重要的一个角色，作为一个男人啊，除了在职场上的角色之外呢，我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就是家庭当中的丈夫跟一个父亲的角色。那我相信作为一个父亲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角色要扮演，就是一个掌舵的一个角色。也因此在时间的使用上面，或是各样的活动的设计上面，我其实都希望达成这一件事情。而对我而言，就是让孩子呢能够找到他一生的呼召。那怎么找到呼召呢？其实他需要两件事情。第一个，他看见他究竟在哪一个方面神给他这样的一个才能。第二个呢，是他有没有这样的一个人道品格跟能力，可以克服在到达他最后的目的之一段时间呢所需要克服一切的难处。
好，今天非常谢谢盛明大哥哈。那最后一个问题，如果说可以重来的话，那您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在你这个父亲的角色上，如果可以重来，你觉得你对你自己有什么要调整的？
如果我还有机会重来一次 啊，我会做什么样的不一样的事情。我想非常简单哈，我们没有办法教人家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东西，我们也没有办法给别人我们自己没有的东西。我自己回顾我做父亲的这样的一个经历当中呢，我觉得我比较缺乏的是一个爱的接触的能力。那我相信呢，如果再一次选择，我会希望早早的很早就受洗归入主的名下，开始追求，以至于让更多神的爱来充满我。所以当我有这样爱的能力的时候，我的妻子我的孩子都可以蒙这样的祝福，那这个家呢也可以成为这些一生更大的祝福。
好，那接下来我们邀请到我们的 Tony 还有我们年轻的下一代，很杰出的下一代 Samuel 你好。
你好。
哎，我是大 Samuel 还是小 Samuel？ 好，那我们首先呢要就是要请教 Samuel 啊，关于爸爸的一些事情啊。好，那我再请教你，就是说在这个你跟爸爸这么亲了哈，那你觉得爸爸做过什么事情或说过哪一句话让你最感动？
哦，我记得我小时候啊，爸爸都带我去打羽毛球嘛。然后其实我那时候也有参加一个球队，
嗯哼，
然后参加球队我们也是会出去比赛，
嗯哼。
我记得非常清楚，有曾经比过一场比赛，
嗯哼。
那时候我还记得是一个单打，然后我、竟然赢了。
然、哦、竟然赢了
，对，
这跟爸爸有关系吗？
那时候就是打完球，然后就离开场地，就觉得哦，非常高兴嘛，就觉得说，哎呀，终于自己太厉害，终于可以赢了。然后我还记得非常清楚，那时候爸爸就跟我告诉我一句，他就说你要谦卑。然后这其实那么简单，你要谦卑，可是他这句话就跟着我一辈子。当我不管是在什么情况，我有时候就是第一，我有时候就尤其是说，如果是不管是如果有得奖，或是有得到别人的称赞，
嗯哼，
第一个想到就还是他那天跟我说那句话，就是你要谦卑。
对不起，您说那是什么时候的？
那时候那也是小学，大概。可能三年级左右，两、三年级左右。
是，你真的是基础打得很好，从小就，但是
深交的，
是。那从三年级爸爸那一次的提醒到现在，你就要读大学了，你都一直记得。
是，
啊，谢谢，啊，真的是很谦卑的。好，那我可以访问一下爸爸吗？啊，刚刚从Samuel的这个。谈话当中我们就知道啊，就是 Samuel 跟你之间有一个很好的关系，有一个很好的信任关系啊，因为他从小你就带着他，那你可不可以给我们一些提醒，就是说怎么样让那么小的孩子，或者是如果先当初小孩子还小时候还没做，那你怎么样去跟孩子建立这样的关系啊，让孩子来对你的信任这样子。
呀，我觉得感谢神，我当时在一个很 critical moment， 就关键的时候，我做对了一件事情，就是带了 Samuel 来到教会，也进入到那个儿童主日学。那个是我觉得我当时我回头想来，我觉得那个关键时刻我做对了这一件事情，因为那时候我知道那个妈妈还没有信主，然后怎么样教导孩子走在神的道路当中。那要怎么样做，因为在家里并没有那个环境，所以我想说最好办法就是带领 Samuel 来到教会。所以他还没有开始念刚才还没有开始念 preschool 吧，我就让他带他来教会参加主日学。那我也加入了主日学的服事，所以我觉得 Samuel 不仅在主日学可以学到神的话，同时我觉得好像我在服侍他也都有看到，所以我觉得给他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影响，就是在这方面，所以说他会比较会去把信仰换成是一个行动，怎么样去做。比如说他在学校很好玩，就非常奇怪，老师就是喜欢他，所以老师 一些同学就会很羡慕他，因为非常奇怪，他问老师问题啊都不会被骂，但是那同学问问题就会被骂。那然后同学就不知道生有怎么有办法问那个问题，老师就是这么喜欢听他的问题，而且还去回答这些问题。然后同学就会跟他说，你到底用什么方法让老师这么喜欢你？那生有就说啊，你去帮老师做一些事情啊，比如老师啊 ,projector 坏掉，电脑坏掉，你就主动去帮他修啊。所以他讲那句话之后，后面如果老师什么东西坏掉，大家抢到前面去就会老师修那些东西。
所以其实你看刚刚Samuel提到，就是小时候你不只是告诉他，你也亲自带着他，带着他做，不只是让他听，让他有这个实际的行动，然后带他来教会，然后你也实际进到教会来服侍，所以也不是只有带他来就把他放在那边，你也一样是在做给他看，所以他从小看到你做，就是你刚提到一个主动去帮老师做什么，就是养成这样的一个主动愿意去帮忙的这个习惯啊，难怪老师都特别喜欢你的。如果说现在有些父母失去的小时候那个时间那个 timing， 现在孩子比较大了，好，那在这方面刚刚我们提到嘛，你其实不只是对他说让他认识神，而且是带着他来到神的面前，而且是带着他做给他看，让他也来做。那如果说我们是孩子大一点的，那你对这方面，你对这个家长你有没有什么样的建议？
就先讲那个先小时候，如果说啊你现在孩子还小，其实最好就是最佳的状况就是早点让他进到教会，进到儿童主日学。因为我常常跟别人分享，尤其是在四五岁的时候，三四五岁这个阶段，小孩子的心啊就像是一个好土，在这好土的时候啊，你开始要撒种，你把那个这个时候把种子放到它里面去的话，一定是结实百倍的，所以这个时候是最好的一个时候。但是我相信有一些可能家长可能已经 miss 掉了这个时候，到下一个阶段，特别是在青少年的这个时候，我觉得就是开始要建立祷告了，因为没有一个人不喜欢被祝福的呀，像我们家也常常在祷告，那我们常常就是早上起来他上学前会为他祝福祷告，然后睡觉前也会为他祝福祷告，母有祷告，这是我们每天都会做的。然后再来就是说，我相信在整个过程中，尤其是青少年这些孩子，他们一定有很多同侪的压力、学业的压力、各方面的压力在。其实这个时候有困难，最好就是开始为他祷告，根据某一些他所需求为他祷告，让父母亲因为他的祷告，因为一个爱，一个遮盖，我相信孩子会开始看到有一些改变呀。那譬如说Samuel 他有时候跟同学之间有些我们也常常为这些关系而为他来祷告，甚至非常简单，就是他要去参加比赛，或许要考试，这个也都可以为他来祝福祷告。那他会觉得说，其实他会有个感觉说，他回来反过来讲说，我为什么在考试的时候我觉得很喜乐，一直非常喜乐，那个写的题目写到都越写越喜乐，我觉得蛮有意思的。我觉得因为说我们一直在跟妈妈一直为他在同步在那边祷告，所以我觉得我们家我觉得祷告还算蛮多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可以让一些家长一个参考，所以说你当孩子到一个青少年阶段，我觉得先从祷告开始，祷告切入会是个蛮好的一个方式。
是、yeah、是。
然后因为你在祷告中孩子也看到一些果效，我相信会 open 孩子的心，会开始会跟你分享更多的事情。所以像Samuel常常回家之后常常会跟我们分享今天学校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事情，发生什么，常常就是讲很多。所以我们家就有一个特色，我们就是我们家没有任何的秘密， 我跟我太太还有跟 HRS 就我们三个人没有任何的秘密，所以我们常常就是常常在这边讲，我会讲我公司的事情，妈妈也讲她的事情，她也讲她学校的事情，所以我们都非常的清楚，我也知道他同学谁谁谁谁谁今天发生什么事情，他们也知道我公司谁谁谁今天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大家都有很敞开的分享，所以也因为这样我们能够多认识，就是说孩子在学校的生活，也知道怎么为他祷告，祷告越多他也会越愿意来跟我们来分享。
是，那感觉就是你们就像您刚刚你说的，你们家根本就没有什么样子的秘密，没有什么样子的没有什么样的隔阂，这个关系应该是就是很好，对不对？那我想请问，在这个这么好的关系里面，我先问你们一起答好了，就是这个过程当中，你们曾经有过有什么样的冲突吗？比方说，你刚有提到政治，难道你们的政治立场一致都是一致的吗？或者是说其他的方面？有没有这样子的彼此有矛盾的时候，或者是冲突的时候？
当然，谈政治都是一定会有矛盾的地方，就摆谈政治就是这样子，不然也这样，不然如果都我们如果都没有冲突，这样也是有点无趣。坦白讲，可是当然我爸爸妈妈他们也是很关心我说以后能够可以申请到一间好的学校。然后好的学校这些都要花时间的，一次都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然后他那时候也觉得说，我剩下的时间也不多，那时候好像只剩下一两个月而已，就要把全部东西交出去。然后我好像都有点，好像作文好像只有写到一半而已，还剩好几篇还没，我还是完全空白。所以那时候就是呀，我们那时候讨论的时候就是，也稍微有点冲突啊，因为。当然这两件事情都是好事，
嗯哼，
都是需要做的事情，可是就是说到底你要先暂时先放下哪一件事情。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在教会也有很多服事，
嗯哼，
然后这些服事有时候都需要做准备，然后我们也是一起做，我们就一起坐下来也谈了非常久，就是说我现在有这些服饰，然后我在学校也有这些 activity 这些活动，然后在申请大学都那么多间学校都还没有开始申请，
嗯，
下个月就要交，到底要怎么办？所以就是那时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是真的是也是一个很好的学习啊，就是学习一方面学习要忍耐，另外一方面就是需要学习要谦卑，然后要有时候要听，就是听对方的意见，因为他们讲，因为爸爸妈妈他们讲的也是也是很有道理嘛。反正你现在这么忙，可是你学校你没申请好，那你以后四年你都要你就是会活在一个。像一个后悔的状态里面，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当初没有再多花一点时间把我的申请的东西搞好。所以那时候我觉得那时候就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就是学会怎么样，就冷静下来听话，然后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就是有一点冲突是吧，那你就是安静下来，听爸爸妈妈的话，听着，是，你有没有什么补充，爸爸？
哦，就是我觉得就是，包括我在职场也一样，通常都会发生一个现象，就是你的 work and life 没有办法 balance。
嗯嗯。
当你在很忙的时候，可是我看到他这样子，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教育。怎么样带领孩子在这个这样子环境里面，特别是在一个很忙碌的环境里面，怎么样能够set 一个 priority， 那把该做的事情先后顺序把它做对。可是这只是学校的事情，但是我觉得Samuel 有一点让我很佩服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不管怎么再忙，他早上起来一定是读经，然后睡觉前也一定是读经， 他这两个都不会去落掉。我觉得他让我很佩服，就是他这个毅力非常强。那我是觉得这个是能够帮助他在忙的里面，他的信仰上面还是一直 sustain， 一直能够维持在那地方。
谢牧长，那好，其实我想请问你啊，你跟爸爸关系这么好，那你有没有想象说，将来哪一方面你可以像爸爸一样？
I think when I look at my dad, I see a problem solver, and I see a very persevering man. And that'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want to emulate. I look at the way that he works, especially like oftentimes when we do projects together.
I love how he just, when we set a goal, he just goes straight for it and he doesn't give up.Mm-hmm. And he doesn't say like, okay, you know what, it's too hard, we'll leave it for another day. He says, no, you know, there's a problem statement, we're going to find a solution to it. Mm-hmm. And then we would sit down and we would brainstorm together, come up with ideas and try to implement that. And so that's what I love about him, this idea of perseverance and also logical problem solving. Mm-hmm. It's just that whatever he does, he puts his heart into it. And then he is willing to be...very creative in thinking of solutions, like a lot of solutions that he thinks of when we do projects. Like I always go like, wow, I didn't think about that at all. So that is something that I really want to strive for. And as a result, seeing him as an engineer, mm-hmm. in his career, I decided, you know, I want to follow him as well.
Okay. Yeah. 所以你也希望成为一个 engineer.
Yeah.
Samuel 他的想要的是你的期望吗？还是你对他的未来你有你的期望？还是你是什么样一个态度？
我是常常跟他讲，就是说就是说你要做一件事情啊，你要有一个 patience。那如果你对这个有热情，是你喜欢的，你就 go ahead 去做。因为只要你对这事情有热情，我觉得你就会成功，
嗯，
所以他从小，我觉得我们在一起做 project 的时候，我也很感谢神让我可以有一段时间可以跟他做。其实我刚开始在跟他做 project 的时候，我们在一做完一件 project 学校 project， 然后他可以拿到学校去。我们中国人的想法就是说，跟一学生小孩子做 project 好像是作弊，就是。然后做 project， 后来我发现学校的 mindset 不是这样子。其实学校是鼓励家长跟孩子一起做 project， 因为让小孩子可以在爸爸妈妈的身上可以真正是学到一些东西。事实上，从爸爸妈妈身上学到的，我觉得会比学校老师学到还要来得多。所以我是非常感谢神让有一个这样一个环境，可以让我们在一个做 project 当中。第一个彼此有个信任感，第二个会把一些想法做事的方式也能够让他知道。那我还发现他还是喜欢做 engineer。
Actually he once commented to me after I decided to do engineering, he said, Sam, your whole life I made sure not to tell you anything about engineering. Right, because I really wanted you to make the decision for yourself, not because I did it and you see me and I told you all about it and so you're like, oh, that sounds interesting, I'll try, but because no, you looked into it yourself and you decided yourself.
那我想请问就是说，你是一个大忙人嘛，哈，在职场上其实也是很忙碌啊。那刚刚 Samuel 也有提到，其实你们家每个人都很忙啊。那在这个忙碌的过程当中，然后你在职场上，我们都曾经待过职场，职场其实有时候会把我们的情绪弄得不是很好。你当你回到家的时候，在这么忙碌的过程当中，忙碌的时间里面，你如何做你的一个给家庭的一个时间上的分配？然后你再回到家，会不会把你的情绪啊什么的带回到家里面？那你既然还有时间可以跟他一起做这个 project 啊，建立这样的信任互信的关系，你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你是怎么样子的？即使有 priority， 但是有时候，跟我们分享一下。
我觉得就是小的时候，就他小的时候，我常出差嘛，所以有段时间我觉得 我好像 miss 掉整个他的一个成长的过程。所以那时候我才开始想说，我要开始多花一点时间在他的身上，再开始帮他做一些事情，呀。可是时间还是非常忙，所以我记得有一次，他也是要做 project， 然后小学几年级啊？
三年级
左右，我要做 project。所以我那时候讲说，哎，反正已经我已经帮你帮到三年级的，那干脆我就帮你买一些东西，你就自己做就好了。所以我东西放在他的那个地方，然后我就走了。当我们一关起来的时候，我就发现他就在那边哭。那我就这个时候我就觉得，我就神就给我一个感动，我就听到一个神的声音，就是说，没有一个人出生以来什么都会的。我以前也不是这样在教你嘛。那 Samuel 是神赐给你的产业，所以你应该要花时间。我以前怎么教你，你也应该要怎么样教在他的身上。所以我那时候开始就跟神认罪悔改，我说我愿意再多花一点时间，应该设个 priority 在神的身上。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开始，每天他有一些 project 要做的时候，我就把一些时间先计划好，很早时间我就先把这些时间计划好。那时候那段时间不出差，那段时间有些公司事情赶快把它排开啊，比如说一个礼拜两个礼拜的时间我们就一起做，我们是之前就想好怎么样做，怎么样计划，然后怎么样很快的就可以把这个东西给做出来。所以我觉得这是一个神给我的一个 grace period， 带一个很好的一个时间能够跟孩子相处，能够建立关系，建立信心的一个互信的一个最好的一个方式。
嗯，所以无论你再怎么忙，你就是都会记得神对你这个提醒，所以就会挪出时间陪孩子。
对，
好，那最后你有没有对我们家人有没有什么一个勉励或提醒的？
我觉得感谢神会赐给我们一个家，这个家是让我们学习一个爱的一个地方。那同时也能够因为学习到跟家人的关系，更能明白我们跟神之间的一个关系。那同时在这个家的里面，我们不仅有一个关系，有一个教导，有一个信任。那怎么样把一个信仰放在这个家的里面，我觉得这是神要放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一生的功课。
是，所以我们就是要建立一个属神爱的家庭。好，最后今天是父亲节，下面你们有什么话要对爸爸说？
Yeah, so dad, don't feel like you missed out that period of time. It's okay. I think just for all the time that you've put into me, for that alone, I cannot thank you enough.Like all the skills that you've taught me and all the advice that you've given me in terms of prioritizing problem solving, learning, and especially humility, just for all that alone, I say thank you and happy Father's Day.
Thank you.
Yeah. 很感动啊。 那我们今天很感谢两位来跟我们一起来分享。好，谢谢。